大家好，我是开门胡先生。最近啊有些忙，好久没有更新了，感觉欠账很多，都不知道啊该继续哪个系列了。想了想，还是继续更新明清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史系列吧。这个系列我们已经讲了四期了，主要是围绕着韦伯的思路来讲的，学术界将之称之为韦伯命题啊。我们不妨呀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总结。韦伯主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早发生在了西方，尤其是西欧？第二，为什么这种文明最早不是在东方文明国家产生的？这就是韦伯命题。简单来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诞生在西欧，是因为西欧信仰新教，也就是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赋予教徒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首先心中有上帝的存在，进而在心中信仰上帝，最终要去荣耀上帝。那么如何荣耀上帝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去挣钱。挣钱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作为一个新教徒啊，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增加资本不是为了增加个人财富去享受，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去荣耀上帝。这就是新教徒的天职。有了这种天职观呀，资本主义焉能不由此而诞生呢？而在东方的宗教信仰中就缺乏这种文化精神，所以就无法形成资本主义。这就是韦伯的思路，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三集有详细的展开。韦伯命题啊，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在学界产生了巨大震荡啊，相关学者纷纷围绕这个命题进行了各种讨论和争论，尤其是日本问题令韦伯的思路遭到了挑战。众所周知啊，早在殖民地时代，日本就发展成为了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发展成了强国。大家都知道，你看在二战之前，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可以批量的制造战列舰、航空母舰，可以生产制造当时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可是日本国民并没有新教信仰啊。不但如此，当时日本国民的信仰根基那还是儒家思想。那你韦伯怎么面对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哎，那为什么日本可以呢？或许有人会简单的回答，哎呀，是1853年美国的黑船威逼日本打开了国门，所以日本啊就走向了资本主义制度。那问题是1848年的鸦片战争也迫使满清打开了国门，那中国却为何没有顺利的走向资本主义制度呢？哎，这里就有一些名堂可以研究了。肯定中日之间有着相当的差异，虽然日本呀也是沐浴在儒家文化之中的。要说不同呀，不同点太多了。问题是到底哪个不同点令日本一下子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快车道？各派学者众说纷纭，大家不妨听听啊，看看谁说的更有道理。美国有个日本专家赖肖尔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现代化，是因为日本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类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都是封建制度，具体来说呀，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都是幕府政治，那经历了这个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那时的天皇形同虚设，统治大权归于武士的首领将军啊，将军下面啊是各个大名。大名啥？就相当于我们中国西周时代的诸侯国，大名手下啊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地。而西欧的资本制度就是孕育，从哪孕育出来呢？就是从中世纪的西欧的封建领主制度中萌发出来的。所以就不奇怪呀，你看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够顺利的从幕府时代的封建制中所孕育和发展呀。而中国自从秦始皇开始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封建制呀逐渐消失了，令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萌芽的孕育的土壤。哎，这种说法蛮有意思啊，咱们也就随便听听。还有一个更俗的说法是，日本民族特别善于学习模仿，所以很快就从欧洲人那里学会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本国加以实行和发展。啊，这种说法啊，在上个世纪 曾经流行一时，现在想来啊是非常扯淡的。难道中国人不擅长模仿吗？哎，经历过2000年啊到2010年的中国人不会忘记我们当初所展现出的强大的模仿山寨能力。其实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很擅长学习和模仿啊，比如说当年的美国呀，对当时的德国、英国，那可是全方位的学习、模仿、山寨，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到雕塑等等各个方面。后来美国呀，模仿着模仿着，山寨着山寨着，才逐渐的独立的诞生出了自己独立的文化啊，独立的科研能力。所以说，日本善于学习模仿，并不是什么特殊点。绝不能由此来说明日本为何迅速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快车道。其实啊，日本和世界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是啥？日本有天皇，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而其他国家还真没有。诶，这会不会是日本能够进入资本主义的关节点呢？此时就不得不提起一位美国老太太，《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他敏锐地观察到啊，虽然说日本自隋唐以来学习中国儒家文化，但是日本却抛弃了儒家文化中的最高理念仁啊，仁慈的仁。儒家当然讲忠孝，但是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呀，忠孝之上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在日本从来没有被接受过啊。事实上，人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丧失了他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也就是说，在日本文化中特别强调忠啊，无条件的忠。那他们忠于谁呢？哎，日本的幕府时代延续了近千年哦。幕府时代日本分成了许多领地，各个领地都有自己的领主嘛，称为大名嘛，像刚才也说过是吧，相当于西周呀啊东周时候的那个诸侯。他们在15世纪到19世纪之间连年征战，互相攻伐，特别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相互攻伐的情景啊，所以也被称之为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日本啊也有天皇，但那个时候天皇呀没啥权力，但谁也不敢废除他啊，万世一系嘛，对不对？那别人是当不了天皇的，只有这个家族这个姓的人才能当天皇。当时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大名和幕府将军手中的，每个领主呀都豢养了大量武士为自己的效命。那么这些武士呀只忠于自己的领主。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幕府大权重归于天皇之后，领主将军啊就淡出了历史舞台，武士阶层那得忠于谁呀？他懂得忠于一个人呀，哎，选择了新的忠诚对象，就是天皇。忠君思想就从领主转移到天皇身上了。我们一说到明治维新呀，第一反应就是啊，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其实啊，近代日本向西方的学习大多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而非思想层面的。日本依然保持了大和民族的传统的精神，所谓洋才和魂，和魂洋才啊，你确实是学了洋人的各种知识成为了洋才，但是你的魂魄你的精神还是大和民族的。不但没有接受西方的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而将忠君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怎么提高呢？哎，明治天皇搞了一场造神运动啊，而且非常有成效，真把自己造成了神。本来天皇在日本传说中就是一个神的子孙后裔，这个明治天皇呀又猛造了一通，使得明治天皇不但掌握了国家权力，还成为了国家的神。如此一来，当时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呀达到了中国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这种忠诚就变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超越了利益诉求的层面。各行各业的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一种光荣，是一种对天皇忠诚的体现。尤其是工商业者啊，将做好企业追逐利润视作了感恩天皇， 是对天皇的效忠。这一点啊，不就像当初在西欧的新教伦理将追求金钱和利润视作了荣耀上帝吗？难怪资本主义就在日本迅速迅猛地发展了起来，因为天皇在日本扮演了相当于上帝在西欧的角色。而在古代中国，虽然有皇帝，但是臣民对皇帝的忠诚呀，那是有条件的。如果你皇帝不仁，则天下可以推翻之。所以啊，就会有李家之唐朝、赵家之宋朝、朱家之明朝，没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所以在中国是不太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种万众一心的愚忠的。我们平常看中国历史啊，说哎呀哪个大臣很愚忠呀，什么人民很愚忠呀，其实很少。那些大臣人民对皇帝的忠诚其实都是有条件的，换句话说都是有利益诉求的。有的是觉得皇恩浩荡啊，他要报恩；有的是呢，为了获得利益而忠于皇帝，跟人家这个明治维新时期的这个对天皇的无条件的忠诚根本就没法比。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完全脱离利益诉求的忠诚。所以在中国，明清的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就是为了逐利，没有超越利益诉求的那种清教徒的精神，所以也就没有韦伯所云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精神。正是因为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导致二战结束后，美国接受了老太太本尼迪克特等日本专家的建议，没有惩办最大的战犯日本天皇。就是因为只有天皇才能让战争真正结束，天皇让大家投降，没有人会不服从。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结局的呀，可以剖腹自杀，但不可违背天皇的投降诏令。大家可以试想啊，美国一旦惩办天皇，那么美军的统治下的日本就会出现大量的游击队，会有很多顽固分子不断的袭击美军，而维持了天皇地位，日本人啊，个个对美军的占领和统治服服帖帖。既然日本早就是资本主义强国了，那么他在二战后的迅速恢复呀，那就不足为奇。当然朝鲜战争加速了这一恢复进程。总的来说，日本这个特例啊，似乎没有真正的挑战了韦伯理论，因为日本也有类似的资本主义精神诞生的土壤，有相当于上帝的天皇。但是呀，我们如何来解释亚洲四小龙呢？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何儒家文明圈的亚洲四小龙获得了迅猛发展？韦伯还能够坦然面对吗？哎，我们下期啊再接着讲。谢谢各位的收听。